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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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第二页哈，那个第二页我们昨天讲到十善，昨天我们要谈到这个十善啊，它的功德有怎么？大啊！但十三业道经，我们昨天有稍微念过了哈。这个离恶口啊，如果行十善里面的离恶口，要是能回向菩提啊，他可以得如来梵音身。那如果离偷盗呢，可以得证啊，这个大清净菩提智啊。那这里面另外华严经也有提到，华严经有一整段啊，他要谈到。就随我们修十善的深浅啊，就影响到你可以得三善道乃至四浅啊，四圣，四圣就乃至道果。所以光十善的深浅，它可以一路从凡夫位到菩萨道果。那我们现在来谈啊，这个当然这个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但是我们这里现在只是简单的来谈。如果我们像我们现在在持戒啊，我们这样顺便谈一下这个持戒，你现在也即将要戒下这个我们当然这戒下就是专精的修持啊，那尤其在戒法上的磨练。但你往往我们有时候就看人每个人持戒的因缘，有时候这就像我们在修四念处啦，修其他的法，它必须从初的地方开始规划你的身心啊，从身念处啊、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它慢慢跟你规划下来。因为我们的人心很互动啊。那心很互动，我们经常会随着境转。那尤其在经典里面强调说，当我们的心认定这个法为真，执着它，你就会随它转。所以在佛法里面，包括以后你们听到那个菩提道次第里面也谈到毗婆舍那，也都有这一部分的讲法。我们今天要断除烦恼，第一个是要从一定要看清楚。所有问题来自于你先确定它存在，你确定它存在，你才会追着开始产生种种判断，才开始追逐造业。那所以一定要是到最后回归的修行是往这里来啊！你如果执着它，你就会心随它转，你就会生恐怖哦。它如果变化，你就变化。那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心很粗糙，尤其是从过去世无量劫就过来到现在，我们对很多东西已经是麻木，我们已经十足的肯定它的存在。那这个肯定还包括什么肯定？因为众生的共业，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颠倒心形成这样的肯定，众生同一类众生也同样在做同样的肯定。像我们经常讲说，哪有，又不是只有一个，每个都这么认为，对，每个都认为这个山河大地是真的，你自己就在执着，加上众生这样执着，你当然就这样一直下去啊。所以我们加上这么长时间对这个颠倒生命的执着啊，所以一直都很习性的啊，即便不断生生世世受这个苦，还是不容易解心 不容易觉醒，一直在继续下去。那尤其当我们的心又向你这个世间染污，又在心不住善念了，这个烦恼会一直在加强，因为它养分习惯再加习惯，习惯再加习惯，习惯到最后你会的引以为，就像我们如果很多常养成习惯了以后，你不可能去改变，因为这个是习以为常的，很正常，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的身心对世间的这个执着一直很深刻的时候啊，长时间在熏修，你无法跳出来。那要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先让你安住善法。当你的心向于恶法，它不但只是造恶，它还会在滋长你的恶习，顺着你过去世的这种恶习一直增长。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你如何善念。那你看四念处不就是念吗？啊，叫你安住善念。当然我也想安住善念啊，那我安住不来啊，哎，那我安住来不来怎么办？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心要这样的修持，但我们不一定能达得到这样的效果，哦，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只好在我们修行当中另外找方便。所以在深受心法当中，就以身念处比较处感觉得到，当你心开始安住在善念的这个比较粗的地方的时候，你的心就慢慢变什么，因为我只要不跟恶的相应，跟善的相应，心是无常的，心是颠倒空空的，没什么东西的。可是当你现在开始往这个善的时候，它也是空的，但它就能起什么善的作用，它就有去恶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修学第一步应该先抓住一个你用得了功的方法，你不要先谈很高，你先心安住在这个你用得到的善法当中啊，按心安得住的地方，当你跟他熟悉了，也就是我的心在慢慢不跟恶法相应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慢慢那个沉重粗重，烦恼就越少。好，当你的条件达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进一步去观更深细的善法，这就是修行原理。一下子要你去看很细的法，那只是每个人都认为他是顿超的根性，但自己修不来，因为他连认知他都很难，尤其是他被他的烦恼所绑着裹固在那里面，他根本没有能力去看到更细的东西。是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我们本身啊，如果没有说经常有烹饪经验的人，我们今天给你加个什么东西啊，你大概没什么感觉。可是常在煮的人，常在这个料理专家的啊，烹饪专家的，你今天多一点少一点，他就知道你这里是怎么弄，因为他经验他熟了。那同样的，当我们的身心慢慢专注在身心的关照的时候，你也越能看得到，就对一个初学没办法。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这个，我们的戒法刚开始比较偏重偏偏向身戒，外围四相的戒，这个做得到，做得到，要不要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但他是不是真的戒的主体？还不是，因为戒的主体在心，因为一切烦恼的根源在心啊，所以就看你怎么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不偷盗、不杀生这些东西，当然四项可以，但为什么你会偷盗？因为有可爱东西。你会杀生？有可恨的众生，有法，有众生相，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是不是才会产生偷盗杀生？好，现在我们刚开始一下子要修这个更高的戒法，无所着戒，无着戒，没有着的戒，你做不来，所以你必须要从四相的戒法。 可是这个四相的戒法，随着你对戒法的越清楚，那个戒法的内涵精神是不是透到那个地方去？会。可是这个戒法要从这个基本的戒，你看，因为这是华严经谈的，光在十善的修持，它导引到佛果。戒法怎么这样？因为它这里面有更深细、更深细对戒的定义，绝对不是光只是表象的十善，你修一修会到佛，而是更清楚了解这个十善的更深细的原理，更深细的原理。那所以说，我们纯粹只有持戒的话，啊，是能达到。因为我之前也在别的地方才谈到，就是说五戒十善，我们的五戒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会不会一样？有些地方表象看一样，但内容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五戒是依佛的智慧所说出来，里面隐藏了什么缘起性空的道理。他谈到的这个业果关系是从缘起因果的角度来谈的，所以当我们把五戒的精神谈到细的时候，跟更高的解脱戒会不会连在一块？会连上去。为什么？因为他是将这个精神转化到比较低层的地方讲出来的，可是本质是一样，同样都是依着佛的智慧所说出来的，而且都是依佛的对于缘起道理的所建立的这种戒法。所以这个戒法，如果你能用心观照这个戒法的因果现象，你自然会通到处理，通到菩萨戒，一定会这样。同样十善戒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现在要讲说，我持戒，我现在不杀生，但我依然有众生相，只是我表面上不杀，那你这样的不杀，如果碰到一些障碍来，你会不会杀？会。你如果一些极大障碍，甚至你那时候颠倒了，你被某种鬼力所加持了，被某种咒力所加持，你会不会造罪？会。因为基本上你是一个还在四相的境界里面执着的人，所以给予不同的价值观，给予不同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被蒙蔽。好，可是对一个醒来的人，他不可能再做梦中的犯罪的事情，不会。那我们了解说，当我表面上做的这个忏，我持这个戒，但我并没有把真正的罪性根源给守住，是不是？我只是表面不犯，但那个会犯罪的这个根有没有坏掉？没有。那为了让你的戒更清净，为了你更深细的不贪不嗔不痴，你是不是借着知见智慧引导持戒？所以这个戒法本身是就具足的，如果当你要把这个戒法谈到很清净的时候，务必是从内心整个翻转整个改变，好，这个戒法就可以通到佛地菩萨地佛地。所以同样在持戒的人功德不一样，刚开始从外围巩固，就像生念处，可是到最后终究是要回归到戒的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强调比丘戒是什么，比丘戒的戒体是在处理戒，菩萨戒的戒体在哪里？菩提心跟大悲。当然它到最后核心一定会回到哪里？回到无所得的法空的智慧。菩提心它具有这三面。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戒法的升起因缘，你这个持这个戒就相对容易清净，功德容易大。我知道啊，有的人心量小，智慧浅，他就修持这个表面的这个戒法，他会有没有功德？功德也很大。但他能不能将这个戒法的真实功德完全掌握到，能不能获得？不可能。他只能维持这个戒法的表征。所以有的人啊，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个戒法， 是应该以这个戒法为基础，达到这个戒的真实精神。那我有的人就是在变成心量小，他一直着于这眼前的这个戒法，结果是啊，以事害理，你知道吗？以事害理，就是说外面的东西啊，就是说我表面吃得很好，但忘了那边相互烦恼，他只能降服他那一个很粗的部分，但他没办法借着戒的修饰降服那个真实内在的我慢我执。所以即便修到最后莲花界，烦恼动摇不多，他会得到很大的人天福报，但要解脱不容易。为什么？他的戒没透到里面去，没有透到里面去。所以有人到最后持戒持到最后很慢心啊，很慢心，持到甚至持到不没有慈悲心的啊。有的人以如果在某些地方就持了这个，害了另外一个，只顾自己清净，再也不知道去守护众生的慧命。这个到最后你化解就一啊。因小的而失去大的，这个就是不知道戒的因缘。那如果你了解的话，同样的戒法，你就可以从简单的一直转投到很深。所以当一个菩萨在持戒，他这个持戒其实持戒戒法本身就隐藏的不害众生的意思，有护他的意思，护众生的意思，我不偷盗不杀生，都有一个悲的内涵在里面啊。那如果这个东西转到表层的话，那这个很多东西啊，这个精神就跑不见了。那当如果我对戒法包括如何守护自己根源的烦恼让我彻底清净，他一定会找寻一个努力去找寻最彻底的方法，原理在哪里，真正让你会违犯的原因在哪里，会一层一层修饰。所以菩萨在修饰当中，他不断利益众生，不断的做很多的修行事，可是他会不断的去找到说，到底什么原因才是我真正可以不成就自利利他的，能圆满这个目的，会不断的学。所以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多不圆满，但他因为悲心菩提心的关系，他会在这里不断学。那当我想行持这个法但做不到的时候，他会广学，学到让他自己的戒清净。那这个戒清净，就我们讲说做法善，做法善，取向善，无生善啊。你看这个情形，就这个情形就可以看出那个罪的根源。做法善就是比较四相，取向善，取向善就里面有四根理。那实相忏呢，无生忏呢，当然它也不离事，但它能将理透得很细，所以无生忏能除罪根源的罪。那在中国的很多忏理当中，其实它强调的是将从外在的罪不断除到最里头根本的烦恼的罪，所以它是用无生的，用于法空的智慧来观察的。那其实所有戒法是不是也是依这个道理来的？有。所以一了解这个戒法，可以通到很细的。那因此，所以说在我们在持戒修持当中，假如具足更深的智慧啊，其实你会持得更清净，你会知道说我现在持的用意是在对治什么，就是你拿的这个功夫能达到什么，达到要害啊，能达到要害。有的人啊，持这个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对治作用，有帮助你得到东西，但同时也副作用，你执着，你挂碍，反而产生这个副作用。但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今天持这个戒，我为什么持这一条，这一条主要是针对防护哪些过失，它会往内防护，它不会往外去庄严，它会往内去防护。这一条戒的其实核心的精神是要对治好哪些烦恼。所以今天有几位比丘尼来，他们在接下来继续 想针对这个戒法啊来研究。那他们研究的是什么？他们要自己在结下安居的时候要集合起来，就是最主要是将每一条戒的当初的自戒因缘，自戒因缘，当然有的经文有的律子都很清楚，就是除了他的当初的一个事项的理由之外，最重要能将他背后想要在这个戒法所要守护你的防卫此恶的真正的用意在哪，能看得出来，那这个戒的守护就会清净。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尝试去了解，很彻底的去了解他这个戒当初只要要对治你哪些烦恼。所以你在持这条戒的时候，务必是从这个烦恼处去对治的啊，如果他要去掉你的慢心，你千万不要在持这条戒里面吝生慢啊，他要你持戒去掉贪，你不要因为持戒里面贪持戒清净的假象让人家供养，那是颠倒的哦，懂吗？本来他是要去贪，结果你反而是卖这个戒想要得供养。所以当我们越了解的话，就说不对，我在持这条戒里面好像知道表层但没有知道烦恼，那你就懂得去把它除掉防护掉远离掉啊，这个不行啊啊！当我在修持善法有众多的供养赞叹，我没受影响，可以，我受影响离开，有没有受影响自己检查，对不对？你明明受影响却甘于这种赞叹供养而在那里受用，有问题，你自己不懂得守护，你不是真持戒者。那有的人说我接受供养没问题，对吧？因为来我就送出去了，诶，那可以，他不用离开，因为他守得很好，他不挂碍，来挂碍这么不要紧，我全部都给他弄出去，诶，他社会守护。可是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就是说你表面这个戒法其实要去贪，结果没有，你反而在那种外面的形式里面染着，没有将内心朴素，结果反而在外面鲜艳，外面的弄得它花俏很多，细节弄得，可是我没有看到你的质朴的心，没有将你的心给质朴。你如果有的话，你应该透过这个仪轨把你的心制服。这个就是戒法在修持上，你核心的正见要有，或者你发觉你也未必清净，你依然挂碍。你满足于一时以为自己清净，但真正当你内心观察自己的功德的时候，你产生不了这种喜悦之心。为什么？没有真清净，真清净会喜悦。真清净会不悔，真清净会喜悦，这是法尔如是的啊！不用你特别去想不悔不悔，你不用特别去想你要不要喜悦，只要你观察你彻底清，你真的清净交代得了，你就不悔，你就喜悦啊！那有些东西你发觉就是说，我表面上现在看起来，可是往内观察你的心的时候，发觉有挂碍。不悔心就跑不出来了，喜悦心欢悦心就跑不出来，就这样。所以修法一定要有要领，这样的修持你如果很务实的啊，在你的染污还不重的时候，你很务实的这样修学的，其实你要进步会很快啊。而且你当一旦在修行上已经有坚定的有它的根性出来了，你要坏它比较不容易的，哎，就能藏起来。所以这个十善啊，你如果将这个原理透到细的话，它可以成就三善十圣都可以。华严就这么讲。那你看，十善业道经里面讲，凡是将修十善回向菩提，都成就佛的果报，都成就佛的果报。你看，这个是事实如此啊。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章。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喜其心，罪来俱生啊，如水归海，渐成深广。 若人有过自解之非，非啊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得害，见有全损耳。这个很有意思啊，啊，很有意思，大家务必要在这方面，这个都是你看，所以说道理不深啊，但都是真道理啊。其实你说道理不深，也很深，因为我们不容易把那个内涵很多东西看得很清楚啊。其实这都是有原理的啊，这都是有原理的。他说人有重过而不自悔啊，这里面就牵扯到，在修学上啊，其实有很多人有重过要能自悔。所以在修学里面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让你生觉。这里面是不是有觉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你能自悔，自悔表示什么？知过。现在修行最难难的呢，有过不知，有过不知，连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修学一直是以正见为先？有的人啊，也很想修，但他的眼光啊，智慧观不够啊，透不到，关照不到自己的过失啊，关照不到。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还不要谈他的内容，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人有重过而不自悔，问题是有的连悔都悔不来，不知道。好，等你知道，我们再来讲自不自悔，那这个就是下一步了。所以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我们一般在修道里面能达到这一条所说的，要先学会什么？四会三个字观念。尤其是在修道里面，你为什么要懂得戒法？你为什么要懂得法的观念？律跟法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才能自悔啊，你的观念错误你才能忏悔嘛，你的行为身口意里面有过失，有污染，你才能知道忏悔嘛。否则的话你忏什么？你连知道都不知道，甚至有的就是你虽知道部分，但你不知根源啊。简单来讲就是说，我等知道我表层的病，我就治不到我的根源病，没有吗？这我就常讲的，就是好像在治病，但结果是延误就医。我现在有病，我就吃药把它压着压着，那有啊好了，结果病根没动，等到它到最后爆发，来不及，延误就医啊。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在整个佛法当中，第一步无相八正道里面，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正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不再是一个我听闻，我听就算，不是这样的。你务必要抉择，在一个修道，尤其是你方向要很清楚，我是为了解脱。那解脱是要解脱哪些烦恼？我这个就是一马上谈，就谈到四圣谛的问题了。我要解脱烦恼，那烦恼是什么？那解脱路是什么？目的达到哪里？很清楚。那这个我现在开始修的时候，我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你所下的功夫才不会枉费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一般来讲，如果光是这样讲的话，过在哪里？请问你，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你能多少分别出什么叫过，什么叫不过？会过什么叫过失？那什么叫愚痴啊？你能抉择到多少对跟错？其实能抉择的很有限，可见你恐怕有重过也不知悔啊，连过都不知过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如果缺少一个正见，因为正由知见引导行为嘛，那你的根源的知见没有对，你的行为你都还自以为是，结果把自己的福报很多东西都无意中一直损，这个就是愚痴人，就这样修小善小福，损大善大福，信不信？我在这里面做一点强调，有啊，经典都讲有功德啊，啊，但经典讲最大功德是什么？《金刚经》说的，以这个一句一句啊， 能意念，能发菩提心是一切功德之母啊，能观一切法空是一切功德之母啊，能观本心地，自己的心地是一切功德之母，你会吗？不会。结果在很多善里面反而落为世俗世间，结果是将这一生，当然每个人更新，有的人是善法不修，没办法修，修下法那是无可奈何，但明明有些有机会可以修善法，结果善法 不修，坚持于修下法，以小善人天善误了他的解脱善，这多不多？望眼望去差不多都是，因为你不知道。好，所以我在谈这一条的时候，我们要先谈什么？人先会有一种智慧抉择，何则为过？好，何则为过？那知道以后，这个下头，这个是才能谈啊。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你对起码的修道的因缘不知道，修道的方向不知道，你根本无从抉择何则为过，你更不用讲说你去自忏悔了啊。好，这是这一条。那你如果发起有过，当要而自悔呀、啊，啊，顿息其心呢、啊？这就是一个修道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你不知，这个是一个过的开始；知而不习过，这是大点很大的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当中，有时候很在乎这个人对跟错，其实。我刚才讲修行的根源，你要先学会知，不知的话就 无所下手啊。那所以说我们对不知的人，我们也 无法去责难，我们只有教会他，否则的话他无法处理生死轮回啊。好，现在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如何去守护他？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乎事情的对错，但如果在修道来讲，就是说我不是对错，我在最重要的是决心，我强调的是决心，不是你做的都很好，而是在你的整个行进当中，生口语当中，你能觉察你的过失。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佛门里面不会说完全都没事的，佛门不是在挑很多本来亲近的人进来，佛门是让本来不清净的变清净，这是道场的用功。当然最不要说清净的进来变不清净，那就麻烦了啦。那其实最重要，道场是让原来本质不清净的人，无知的人进来变有智慧变清净，这是道场的意义，并不是道场一来先把好人挑。所以我们挑的是那种没有向道心的人啊，这个来怎么教也不容易有用了，就不一定要接受。但凡是想学的，那、哦、他有决心的，他即便他有一些烦恼，他努力学的，这个应该拿手。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懂得自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远离善知识了，没办法了，没得教了啊、哦。像之前不是有一位，那你倒自以为是。那自以为是，就像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你的杯子都已经放水满了，那我还能倒什么东西给你？那这就没办法了啊！这老实讲，这只能说你没有福报。大家有心护念你，成就你远离过失，成就你的福德智慧，你无福消受，你把所有的助道之粮挡在门口，无可奈何，这就是。所以在佛门里面重视的是决心，所以有时候我认为一个人做对事情，所以做事把事情做好，和一个人事情做不好但能知道过失的，我挑后面那一个啊，因为并不是说那个做对的就那个，因为他做对的只是，如果我应该这样讲，做对的人他强调的是他一直在乎他做的事情做得好不好，他很在乎，所以他很尽责，这在人天上来讲也是不错的人。那如果从修道的立场，我宁愿去挑一个 他事情做不好，但他的决心也不断在增长的，因为这个是他在进步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有时候在修学上 搞不懂方向，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引导的不是那个事情本身，是借事情在增长你对事情的关照和自我的关照，其实意义在这里。可是久而久之，我们现在有时候往往在乎事情做得好不好，而忘了它的修行意义。不是，我一直在强调修行的地方，强调的是觉性的启发，觉性的启发。所以务必要怎么样，有过要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有过能智慧，这表示这个人在用功了。哎呀，不好意思，人家会笑你现在挡得了这一时，你的烦恼一直没有出来，或是一直在遮掩，一直在遮掩，其实烦恼离道越远了，离道越远了。所以这里面讲说，你看他这里啊谈到一个原理啊，有做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就是要第一个遮挡那个造罪之心啊。你要自悔，所以一般来讲，在修行里面，我们先建立什么观念？以我现在的标准，我知道人的烦恼不容易断掉，但当一个人开始懂得去关照，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成功的第一步。因为这里面我常讲的，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师父谈的，就是当一个猫守住山各个老鼠洞的时候，老鼠就跑不出来，他不用去抓它，它就蹲在那里，蹲在猛那个老鼠洞，老鼠就不敢出来。当你的觉性提起来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不容易滋生了。所以当一个人能觉察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产生了对治烦恼的作用。所以我在很多的地方，我不一定对每个人要求他马上都无过失，但必须不断训练他的觉醒啊。你随时，因为有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对治有些问题，对治训练一个人，我们让他到最后因为过失被人家呵责，呵责到以后不敢去面对过失，这是一个大失败，这是一个大失败。你要让他觉得说他的过失他不是纵容的，不是随意的轻慢的，让他很愿意在忏悔面对过失的时候得到的鼓励。不是有人在忏悔的时候，在承认他的过失的时候落井下石，这个千万不是这样。除非这个人是没有惭愧心，一错再错，错得皮皮啊那种，那是不叫决心。我强调是当一个人在显发他的决心的时候，应该是要鼓励赞叹的，应该要随喜的啊。这个是整个教育里面的核心。有时候他有过失啊，这个过失如果是罪过很大，当然我们要讲罪过的因果关系，但我们不是说他只要承认过失就完全就不加以对治。但你针对他提出来的这种自我觉醒的这种过失醒过啊，这种自悔的这种心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赞叹。至于他怎么过失，这个是另外一个对治法，那个对治法务必要让他清醒。但我强调的是，那个他能自觉的启发出来，这一点一定是要予以肯定的，因为这是修道里面的最主要的功能。你千万不要为了好坏而把他连那个自觉的那个心也给他打掉的话，以后他会把他的过失盖起来。那一旦过失盖起来，那没救了，因为唯有他打开，他才有机会。他如果开始蒙蔽的忽视他了，这就麻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我们把是非看得太狭隘的时候，为眼前的是非反而坏了一个人的慧命。你这样听懂？因为你太重视表面的，但你这样的一个重视表面的是非，而不是重视启发觉性，结果这个觉性的启发是被压制下来，这个以后有的人就宁愿去蒙蔽，就不忽视他，这个人以后得度的因缘就越来越少，是这样的啊。所以要 要自毁。那自毁的时候，就是说当我开始懂得过失，开始去毁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产生对峙了。这在阿含经里面就很明显提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假如我对我自己的善跟恶，我产生的懊悔之心、追悔之心，善的毁坏掉，恶的毁坏掉。这有机会你们听我那个阿含经选读，你们就会有这一部分的讲述了。也就是说，假如你现在做善事，善事从善因到善果要种缘了，要不断的持续，但你中间起一个说啊，早知道就不要，笨了。他种下去，不管对方恰不恰当，你种下的善有自有他的果报。结果你因为外在的事情，让你对你所做的善事生后悔之心，结果把你的福报也给毁掉。那同样的呢，恶也是如此。当这个恶心种下去，恶行种下去，它还在酝酿的时候，如果你起一个觉悟之心去后悔过去所造的恶的时候，恶也会散掉，不成形。我们讲就非则灭，非则灭就则灭是修行贯破的，非则灭就是因缘不具足，生不来，灭掉。则就选择的则，很多灭有很多类啊。则灭是以我的智慧抉择它，灭掉这种颠倒性。好，再用非则灭，就是因缘不具足，自然就灭掉。我们的很多烦恼性，因为我不再造它，我让它的因缘没有了，它有些因缘不圆缺不生就去了。好，所以说我们在不断在修行的时候，这样，当我们起一个懊恼的心，好，后悔的心，去关照你的烦恼，这个烦恼其实就开始被动了。只是我们的观照力不够，我们的习性跟着没多久又给它补充营养，结果这个恶果就会慢慢滋长成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管过去如何，假如现在永断烦恼，当下遮止，不再给它养分，它经常会一同时遮掉你无数的生死业，信不信？因为你以过去所造的业那太多了，那个你看他讲说罪来复生，如水归海啊，渐成生亡。其实不但是我们的罪归于海啊，是所有东西啊，它会聚集过来。你看众多的因缘，在过去所造的那太多了，哪个因缘要成熟，哪个因缘成熟不知道。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修一修，谁会临终里面？我说啊，我很用功修行，是我临终无病苦。谁跟你讲保证没病苦的？你修好修坏，因缘只问成不成熟，只问成不成熟，没有谁，你说保佑，没有什么保佑了，谁保佑你？也不和你的善功德在保佑你嘛，你也必须要具足这个条件才有所谓的保佑啊，不会无缘无故的保佑。假如你所修的跟你的因果不相应的话，怎么个保法？不可能。所以这个你看啊，我们看啊，假如我们现在以过去的罪业我们不知道，我们无从觉察，假如现在你的心安住正法，你是不是同时断掉很多业力的养分？这时候有些已经具足的会出来，但有些不具足的会不会就停掉？会停掉。所以我在讲说业报会不会现前，就看你的功夫咯。你能让哪些业报不现前？就是让那些本来要靠你现在的因缘才能业报现前的，因为你的努力所以停掉了。你能停多少的那个业报不会现前？但如果有些业报还在酝酿，而你的功夫没有遮挡到它，它就会不会现前？现前，就现前。会不会受苦？就看你的心，你的心坚定不动摇，虽有报不一定苦。我现在讲过讲几类，就是说有些报可以让他不报，但有些报会报，那报里面还有两类，受不受苦。心智坚定，智慧功德增长的人不受怎么苦，但要是烦恼深重的就受生苦。有报不报两类，报了受不受苦也有，很再分的话都可以还在分的。 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现在顿习其心啊，如果你不智慧顿习其心的话，那个业报就酝酿过来的啊，罪来复生啊。其实罪来复生是吧，也罪不是自己来，是你，我们一直讲的心无形啊，造种种业，成就种种果报，你的心不改悔，罪当然是由你心所生，业报是由你心所造，罪来复生，严格来讲罪从不离身，丝丝毫毫从没暂停停过，他就等着你这个心念让他成熟，等着你的心念让这个业力成熟，哎，但一旦成熟的话啊，渐成深广，如水归如水归海，渐成深广。为什么？这里面还有我们讲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问题，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问题。啊，这阿含经谈的这个道理，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善法如是，恶法也如此啊。因恶法啊，像比如说你现在，你本来就福报不够，你今天来到一个地方，你没办法抉择，你受到恶知识的影响，你造业，造业完了以后你受恶报，恶报完了以后，因为你过去的福报不够加上造业，你又跟恶知识在一块，那不是一报完了就没事呢，是一报完了后续所结的缘还会引导你的烦恼继续增长。所以不是说啊，我造恶，我大不了善受恶报完了以后我可以重新来，怎么个重新呢？因为那个习性会引导你，经常就是恶缘很容易成就，善缘很难成就，它会形成这个问题啊。所以会一沉沦，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头，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像我们现在跑到这个时候很难了、啊。你信不信？因为我们必须要重，比如说我们现在谈，我们现在讲说要照见无印皆空，哦，现在没事，谈的时候可以，一下课，无印皆有都全部跑回来，啊，你自己跑回来也就罢，现在一开口见面的，每个人开口都是以无印有为立场开口，对不对？你的生活的一切，所有人事物不都是告诉你无印是有？你能维持多少正念？你如果你现在在无印有，我跟你讲，无印皆空，我一切都在观一切空，那我会受到鼓励吗？但你看啊，你现在除了你修走出去，大部分都是世间人啊。所以为什么多跟世间相应会损你的智慧，会多你的烦恼？为什么？它引导你的过去习性啊，它会引导你过去的习性。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修行？感应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受报，我们也有我们的福报，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障碍。不生在活的时候，那生在活前活的后，现在碰的都是容易引申你罪过的环境，是不是？你看我们现在前几十年社会风气还好，这几年这种社会风气你能挡多少？你要没有那个真功夫，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不生气，你不贪着，处处让你造业的机会到处都是，是不是？是不是增加以前呢？以前在乡下要对到街上去逛个街散乱一下都要找很久，那稍微脚不好不要去了，那你就省了一些拦路的机会。现在不是啊，开个车而且都几分钟就到了，嘿，处处随缘都有你伸懒走的机会，这不就是障道一面？是，所以一法接一法，到最后过去的烦恼线本来是零零散散的，你随加一法，很多烦恼就越加坚固。你有贪帮忙你的嗔心，你的嗔心增长你的愚痴，你的愚痴又增长你的贪，增长你的慢，增长你的不正知，增长你的放逸，一个一个来，所以到最后渐成深广，难摆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啊，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了，以你的能力你根本渡不了他，烦恼集中。好，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你就很难想这是不是人，这是不是人。包括 我们这里其他地方，你就会不可思议，人可以饿到这种程度，他就是有，他就有这种恶性。好，所以见尘生广，难以摆脱，到时候整个一直永无，就是怎样？因为他的缘啊，这个见尘生广的叫缘之生，缘之一生缘啊。今天你不贪，你就起尘。就像我今天要挖东墙补西墙，挖了东墙补西墙，那西墙这又破了，这边又破了。你发现你左右移动啊，稍微想修点善，障碍就来，无力为善，要堕落一下就成就，啊，整个身心即刻不极为极度的不自在，这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休息一下。